这个略译的部分呢，是在讲纲要的时候就有说到一些了。然后这里这个论里面，论本身也是在略译一节了，做了这个阐述。上次的是圆满一切现观加行，那么今天呢，这个顶加行呢，就是一加行实践相应的这个皆未成熟，其二是顶加行体，此相即增长，坚稳心变住，见道修道中，各有四分别，四种能对治，无间三摩地，病诸邪执着，是为顶现观。那么这个顶现观一共有八法，八法当中呢，七法是顶现观对应内容，就是暖加行，就是暖顶加行，人顶加行，顶加行，四第一顶加行，见道顶加行，修道顶加行和无见道顶加行。那么另外一法呢，那就不是从加行本身来讲的，就是加行所对治，就是诸邪执，这个是顶加行的八个法，就是八个内容。那么这里呢，先依这个宋词解说相应的名目概要。这个此相即增长，坚稳心变住呢，就是分别讲了暖顶忍是第一法，四个顶加行的相。先是说此相，那此相就为基了，就是于梦中一觉之为梦，这个是暖加行之相。暖加行之相呢，一共有十二相，就后面具体来讲的时候再说，就是具体呢十二相。那么即增长呢，增长就属于是顶加行，就是顶加行的相，就是增长相。那么这个增长相呢，一共十六法，就是十六相增长。坚稳呢，就是忍顶加行，忍顶加行呢，就是这个呢，获得坚稳，就是安住啦，坚固啊之相。那么这个变住呢，就是变满的意思，就是这个光行之力渐渐变满，就是周遍的这个观察了升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呢四加行当中结合来说的。后面呢，见道修道中各有四分别，那么就是见道顶加行和修道顶加行两个。那么见道顶加行呢，就是前面四阶未成熟之后，一刹那假如见到了，那就见到顶加行。见到顶加行见的实相引起了无漏慧，无漏慧的力量呢，这观修啊，这个遣除啊，对治啊，镜像上呢， 所生的烦恼习气，那么一直到去向清净。那么这里讲的就是有四相，就是四相呢，就是能取，就是实执和这个假执两相，所取呢就是转去及这个退还呢两相。那么这个具体来讲呢，在说到顶加行这部分的时候就讲细节啊。那比如说这个能取的实执和假执啦，实执的话呢就是说对治啊我们凡夫众生所安立的友情啊，菩提伽罗友情我啦，这个能观察者啦，这个呢执着执取。那么假呢就是说了解，就是因缘所生之法，假立是夫。那么诸法当中呢名言性呢建立，不真是有，这样所具起所具生的分别，那么在成熟阶位修道的时候啊，究竟对之乃至不起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与假执分别呢解破除就是有四种相。那么这个四种相呢，在见道修道中呢，这个是四种能对治，就是四种对治。见道呢是初起根本对治，修道呢是就是进一步增善呢，遣除转细转妙对治。无见三摩地，无见三摩地呢就是指最后一个顶加心就是从顶加心本身的最后一个，那就是无间道顶加心。无间道顶加心就是修道啊成熟了，到最后啊要进一步引发了究竟瑜伽，就是正入这个无上菩提那么无上菩提证入这一刹那呢，就是后面接下来要讲的那个刹那加行了定诸邪执着视为顶现观。定诸邪执着呢就是说所对治的，这个的话后面会讲，有一共呢有16种一共有16种就是邪执分别，这个是顶现观所对治。顶加行之体余者，未得顶加行十二相中，谁得一相之初觉得分，脚诸共脚共三千大千世界有情数，佛所得功德尤为增上，知十六增长第二训觉之分，通达三智随训之慧，急于利他不可破坏，得坚稳之第三觉之分。那么这个就是相应说前面的这个四种相就是顶加行的体呢，就是一共有十二相那么于这个十二相当中随其一相得这个嘞顶其一啊，那么就是入了这个嘞暖顶加行位了，那就是四训抉择分当中第一个抉择分成熟第一个抉择分 那么这个增长呢，就是说他所成熟功德这个相较量共三千大千世界有情数，就是比他们的这个功德了还要殊胜，尤为增长。那么这样的话呢相应的形象呢一共有16种有16种。那么具足这个16种呢，就是第二训抉择分。通达三智，随性之意，及于利他不可破坏，得坚稳之第三抉择分。就是第三抉择分呢，就是于这个三智啦，圆满一切性观加行呢，前面讲到了，就是随一切智，随道相智，随一切相智，个别有几种，就是有哪些啊、哦？然后在忍顶加行的时候，这个于三智呢，这个相应的会通达，得坚稳，就是得到了决定了，得到了稳固了。所以与这个智呢相顺，与智呢相应，这个就是第三个抉择分。引发见道功德之成熟，心能遍住无边三摩地之第四抉择分。那么就是是第一法这个抉择分，就是最后一个呢。这个加行就是四个基本加行当中，那么就是说在四第一法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功德增善呢、一到了这个位置，下一刹那那就是引发见道，所以称为是第一地法就是共生论里面讲四加行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到这个忍加行之后，忍加行之后呢，继续用功呢，那么成熟圆满，就到了四第一地法。所以这个四第一地加行呢，它是世间这个跟出世间的一个界限，就是到了这里了，它决定的下一站呢，就是。转凡成圣，就是见的真理了，见的真实了，不然的话呢，怎么叫四第一地法呢？是这个意思。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它就属于啊，随世间光修，资粮集聚，功夫成熟圆满的一个状态，一个极致。到了这个极致之后呢，那就见到了吗？那没有到这个极致呢，那都不会引发见道。就像佛在菩提树下啦，夜读明心悟道啊。那么像中国啦一些禅师啦，他在修行啦观修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老师啊启发的时候，豁然顿悟。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资粮还有相应的观修功夫。成熟到了这个阶段了，水一下子就成熟了，就好像烧这个水一样啊、你先这个烧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水啊有些温了，那还不烫手，那么再烧的时候呢，就比较烫手了，你手不能伸进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开没有开呢？没开，然后呢一直继续烧呢，就开始了，这个呢越来越这个热了。等到临界一刹那的时候就沸腾了那就烧开了，这个水就烧开了那么在开之前呢，它就一个临近的状态就趋向于这个结果的这么一个呢发展所以相应来讲呢，这个四加行呢，它就是有这个这个资粮呢唯一，那么资粮当然呢包括这个福资粮慧资粮这个福资粮的话呢，就是 你有修三法，结善缘，成就为法器，就是你能够见到三宝啊，能够闻到法啦，六根具足啊，不是根有缺啦，或者思维能力没有啊，那都不行的，那么或者是说有病有障啊，老生病啊，你精神也不行啊，这没办法，这个要健康，那么衣食呢又无忧啊，你去了这个地方呢，水土也不好啊，吃了这个拉肚子啊什么，这个修不了，所以诸多因缘要积聚成就，那么这些资粮呢是属于福德了，善缘了，那慧资粮呢就是你能够善解法义，能够通达相应的道理，于定于慧啊，能够觉得修，能够这个做上去啊，真的是用得上心，用得上功，而不是说盲修瞎练呢，不懂用呢，见了一些幻象呢，相似境界了，以为开悟了，以为得解脱了，那么这个就是慧资粮不具足，所以要有慧资粮，然后呢就是去实践吧，万事俱备了，那你就要实践了。你具备这些资料呢，你不实践呢，它也不成熟的。那么你去实践呢，不实践到一定的这个成熟度呢，它也不会引发了。那这些东西，这些事情都具备呢，经过一定的成熟，慢慢发展，就走向于世间资粮的圆满，也就是到家行的顶点呢。就像看这些修行呢，有修正的祖师啊，禅师传也好，不管是在印度的，还是在中国的，还是在其他地方的，他都经过一个学习啊，实践啊，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就像禅宗里面这个讲顿悟法门，这个言下顿悟，但是之前呢，他这个学界啦，学法啦，还有这个静坐禅观呢，都经过很多时间的。所以他这个有相应的这个嘞成熟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才能够因缘契合了一下契入，不然的话呢达不到。所以这里呢，这个四加行呢，如果从它的特征相来讲呢，它就是从这个暖加行，就是暖顶加行啊，依会来观呢，能够起相应了，那这个就到了暖加行，那么这个暖加行进一步又发展呢，就是有相应的增上，有相应的增长，那么就是到了第二个阶段了，增长以后呢，进一步呢又能够于法于义，与所观呢相顺，能够相顺了，那么这个就是忍加行，那么这个相顺进一步发展呢，观会就是周遍，那临界于见道，就是快要见到了，那就是这个引发功德了，成熟心智了，能够变往，能够周遍，那么就是第四训觉者分，见到顶加行与修道顶加行，为彼二道中各有四种分别之四种真能对治，那么就是见到加行呢，修道加行呢，各有呢四种分别，那么都是起对治了烦恼，破除戏论，这个是见到这个修道，是为无见三摩地之顶加行，即所应请除之邪行，那么最后呢，就是指无间三摩地，这个顶加行， 这无尽远入啦，究竟这个圆满，以及呢这个所应请求的所应对治的学行，这个八法呢表示顶加行，这个是略说当中第二个。那么第三个，这略说加行当中的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见次加行。见次现观中有13种法，那么这个见次加行呢有13种，就是六度六念和法无自性性，这一共是三个。见次加行之体有13种，为六波罗蜜多之六种见次加行，随念三宝之三种见次加行，随念天舍戒之三种见次加行，即无性自性之见次加行，是为表示见次加行之13法也。那么这个见次加行呢一共有13种法，六度就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呢六波罗蜜行，那么有六个了。那么还有三个呢，就是随念三宝，就是念佛、念法、念僧，三个呢相应的念，那么真正念佛了，我们称名念佛了，那这个是外向的一个念，就是持声音符号啊，那么称念这个名号啊，结善缘呐，种善根呐。那么相应的念呢，就是念功德，佛的功德，佛能够这个具足智慧了。佛断除了一切细嫩烦恼乃至习气，佛有广大的悲悯心，周遍观察一切众生根基成熟未成熟来做利益，佛呢是人天之师，既是这个呢度化人有情呢，乃至于这个天界有情啊，一切众生呢这个呢能做饶益。那么这个佛呢出生诸功德呢是吉祥之所在，是吉祥之处，为世所尊呢，为世所归，那么这些的话就是说从佛的功德来念，那么念佛的功德呢辗转增上呢，那就是与佛功德相应呢，念法也是啊，念法功德呢佛说法呢这个应众生之机啦，引入了见的真实，这个初说、中说、后说，皆是呢微妙，皆是这个呢通达，皆是呢妙好之法，那么这个就是念法的功德，法能够为令心呢得清凉，令心呢得解脱。引导众生至究竟安乐处啊，那么这都是法的功德。那么身的功德呢，就是四双八倍啊，声闻缘觉啦，菩萨啦，以上呢，那其实包括佛那佛只是说在身功德当中呢圆满啦，那么就是前面第一个念了，那么这个念呢是这些都是这个得根本啊真实。真见的法眼镜，堪为这个嘞导师，引导你，堪为上友，能够帮助你，能够为良师益友。那么念僧的功德啦，那么这些净持念呢，都是，这是引这个菩萨啦，成熟，相应的这个资粮。随念天舍戒，就是三种呢，就是念天、念戒、念舍。那么这个念舍呢，就是布施了。 那念天呢就是天界相应的它是福德增上啦，这个相应乐处啦，由三法所及啊，三法所成。那么这个念界呢，就是清净之界啦，能够得人天善处，那么以此为依呢，能够得解脱涅槃。大乘呢菩萨啦，那么不舍菩提心愿呢，依大乘戒呢，能够得究竟菩提，就是念戒之功德，那么这个也属于净持加行，三种净持加行，即无性自性之净持加行。无性自性的净持加行是什么呢？就是依空性观，大乘以无所得为方便，声闻的根本方便呢，就是无常为方便，观生灭、观生死、观刹那，这个厌苦求出离，那么最后导向于解脱涅槃了。那么大乘呢，就一无所得，就无自性这个呢观，无自性观，这不思持戒，包括前面的六念。都不理这个嘞，无性自性，为家性，这供在一起啊，成为菩萨，这个精进啊，长时间修行，最后福之良圆满，智慧之良圆满，真如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是第三个净持家行，第四个呢是刹那家行。是刹那加行体，刹那正菩提，由相分四种。那么无间修道之后，就是无间道之后，无间道加行之后呢，就是一刹那进入无上菩提嘛。那么这个只是最后一心，在经典里面讲嘛，就是菩萨啦，在观慧成熟的时候，最后一心呢，金刚预定呢。在三摩地当中，这个究竟呢，断除最后一分，最后一分的这个嘞烦恼，习气啊，那么就是圆满的证的佛果，相应的这个就称为呢金刚预心啊，金刚预定，那么就是一刹那的之际了啊，那是这个刹那加行。那么刹那加行呢，它是体就是一个相呢，分四相，就是四个相，就是非异俗刹那加行、异俗刹那加行、无相刹那加行、无碍刹那加行。刹那加行体唯有体唯有一，就相不同而分为四，为异俗刹那加行。非异俗刹那加行，无碍刹那加行，无相之刹那加行。一般的解说来讲呢，就是先说非异俗刹那加行，就是究竟入菩萨瑜伽的无分别智，这个智慧圆满呢，通达一切呢，离这个一切这个的这个习气所知这个障碍。那么这个所得无漏的功德，非异俗刹那加行。那么由此所呈现的，就是好像这个十五的月亮呢，圆满之月、净白之月，这样成熟的般若波罗蜜，这个这个殊胜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所起呢，无漏法的究竟呢？为这个异俗刹那加行，就异俗刹那加行，那么这个无相刹那加行，这个无相刹那加行呢，就是离了诸相的分别，离了诸相的执着，就无相刹那加行。这个无碍刹那加行呢，就是说能取所取相，能取所取分别，这个呢不起， 这个呢任运呢这个超越啊，那么这个是无碍刹那加行啊，这个是四种之相，那么这个就是四种加行的基本义。那么讲了加行之后呢，就是最后一个事情了，就是结果了，就是依法生果。悟三，广释法身体，自性圆满报，如是于化身，法身是业果，是向正先说。那么这个依法生果呢，是四相来说的。自性生，这个受这个法身，受用生，这个事业，就是四种，就是自性生、法身、受用生和事业这个四相来说的。自性圆满报，如是于化身。那么自性生呢，是从根本所依来讲，那就是一切种清净了。就是说一切皆得清净，那么这个功德来无尽无余了，圆满了，那么这个是自性生，圆满。那如是于化身呢，就是讲相应的差别，相应的差别，比如说法身呢，法身的话呢，这个智慧有21句，就是差别具足。那么还有呢，就是离系具足，就是说离了呢烦恼障，离了所知障，离了烦恼障，离了所知障，这个离系具足，那么就是有相应的这个不同角度来说这个果的。那么这个法身的话呢，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啊，实力啊，事无所谓啊，三念处啊，三不护啊，十八不共佛啊，这个种种加起来一共21种的智慧身、智慧妙用，就称法身。那么这个圆满的受用身，受用身的话呢，就是这个32相80种好，32相80种好。那么这个事业呢，事业就是这个功德成熟的佛啦，以四摄啦，这个种种方便呢，引导众生，饶益有情，那么这个就是事业，四相正宣说，就是以此四相来说啦，正说法身有四种法，为自性身、圆满报、圆满受用身、如是所余之化身，并智慧法身及所作事业。那么就是这个四种呢，自性身、圆满受用身、智慧法身和这个所作事业。那么这个究竟依法生果，由这个四个相，由这四个内容来阐述来揭示，那么这个就是讲了基本义了。基本义讲了之后，那就是正式开始呢讲这个般若了，三智啦，四加行，依法生果，这个嘞具体内容。这个当中呢，先第一个讲三智，三智当中呢，又第一个先讲一切相智，这一切相智呢，又从发心教授到最后什么，这个成熟三巧啊，一共有十法来做阐述。一切相智品，第二色般若第二会，二卷欢喜品至二四卷养离品啊。这个的话呢，就是说， 这里品目啊，做了一个对应，就是对应大般若经里面相关的内容，那么就是里面有说到这个一切相住的内容，文具都有，而在论坛中呢，弥勒菩萨觉得出来，就是跟我们，这个呢，调理出这个纲要，这个相应的次第，丙三论全论文义，丁一广释三智，戊一是所求一切相智，所求一切相智就是佛智了。己一是为求一切相智所发誓愿，那么就是这个十法当中啊，第一个呢是发心，发心。那么我们这样呢，在学的时候啊，就可以对应前面讲的这个列诵的这个诵词啦，发心与教授四种抉择分，正心之所依，为法界之现，这样我们要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十法的时候，我们在学的十法，了解的十法的时候，就可以呢反过来关联到前面讲略义的部分。那么我们综合的来思维呀，了解这个论呢，那就可以就是说很约略很紧要的来了解一下思维一下。也可以呢由这个约略之后呢再把它放大，再细致的来思维来了解。那么二者呢都可以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啊把握到这个相应的义理。那么第一个呢说发心呢，他举了22种欲。这个22种欲呢般若经当中有说，那么像华严经里面呢也有说，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比比如经中略广蒙宣说，如地经月火，赞宝圆大海，金刚三要有，如意宝日歌，王库及大陆，车城与泉水，雅僧河流云，分22种。那么就是地狱有22种，大乘的字，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发心。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性初心难。这个如果从成佛来讲呢，那是究竟心，圆满了，所以呢有无量的智慧神通遍知一切，多么的殊胜呢，这个稀有难得，极为赞叹。可是呢这个究竟的功德了，要有初起的发心发愿，没有初起的发心发愿呢不可能成这个事情。所以发心很重要，如是二心初心难。就像古代中国的比方故事一样，叫愚公移山嘛，这个有个愚公嘛，所以从表面字来讲，就说这个人很笨啊，很蠢啊，他要做一个什么事呢，因为他们一出门就是个大山拦住了，这个出不去，所以啊他就下决心要把这个山给搬走，每天挑的这个笨鸡啊，拿着锄头啊就去挖了，挖了就挑啊，这个邻居就笑他了，你这个样子你挖，你挖到死了你还挖不完，挖了你头发胡子白了，你这个山还不可能挖得了的。但是呢他说不要紧了，他说我挖了没挖完，叫我儿子要继续挖，我儿子没挖完，就我孙子继续挖，我子子孙孙不断的挖，子子孙孙会长呢，这个山它不长啊，总有一天呢这个山呢被我挖掉了，所以他那个是比方故事了。后来是讲这个是山神呢，一看呢就也感动了，一个也是有点担心了啊， 然后就把这个两个山给搬走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出门前面就有路可以走得了。这个是比方故事。那当然现在是打隧道了，打个隧道过去就行了。那实际上呢，生活当中这样的愚公呢也不是没有啊。要是讲贵州啊，有个地方呢，他们这个村里呢就是没有水，所以山上呢能够吃的米饭呢都觉得是稀有难得，其实它有田，有很多田，但是引不到水。引水的地方呢有比较远的距离，而且中间呢是悬崖峭壁的。后来他们用了这个十年多的时间呢，就是每天去，有时间就去干，拿着钢钎，拿着这个什么其他工具，又挖又挑又撬的，修了一个7000米的，就是7公里的水渠。这个水渠都是在悬崖峭壁的这个石头上修出来的，他们都是从那个山峰上呢，腰子上挂根绳子啊，坠下去啊，然后在那里左眼啊打啦，打完了这个槽之后，再用水泥啊，再把边呢、啊，再把它修饰了，这样断了陆续干，做了十几年，然后终于啊水引到了，引到了以后呢，就解决问题啦。那这个田都得到水的灌溉，大家都不会缺，说米饭吃起来都很珍贵了，都不珍贵了，大家都有的吃得上了。但他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没这个发起意愿呢，那就是做不成的。有一次他这个带头的人都差点掉到悬崖死掉了，所以当时候这些一起做的这个村里的村民还说，如果当时候这个人走了的话，也许这个渠道啊就挖不了了。还有好像河南有一个地方呢，他也是这个村子里面呢，就是过去几百年以来跟外面都很难的通，最后他们是挖了一个十几公里的隧道嘛，就是拿着钢钎从他们这个山窝里面的这个山村出发，因为这个隧道啊难打嘛，他都是手工啊，拿着这个凿子啊，拿着钢钎呢，就是说这个钢钎凿废了的都好像用了几吨呢、啊，那个钢钎呢、啊，好多人力啊，也是十几年的时间，把这个隧道打出来了。那就是他下了决心呢，持续啊。那他们也下决心，我们一般看的人，弄几下，这个脚流手脚也痛啊，手也软了，都不想干了。腰酸背痛的啦，还做啦，这个都不是做得了的事情，就会觉得，那么成佛啦，要得无上菩提啊，三大阿僧祇劫啦，所以没有发大志愿心呢，那一下子听了，马上这个念头都改了，这个也发不起这个心，所以发心呢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发心当中，它有主要的两个部分，就两个内容。一个部分呢是利他心，就是大悲利他要发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求正等菩提，就是求无上菩提。得无上菩提才能够真正利益到众生。没有得无上菩提啊，声闻缘觉了，智慧就不够，达不到这个殊胜功德。帮不了，就是只能够少分呢，当然是有利益，但是呢达不到，那么这个利他大悲要为基础，这个有专门修菩提心的观察内容，可以去了解了解，那么这个如比经中啊，六广门先说的这个经里面呢，有略说，有广说，有很多说。像这个大乘庄严经论里面也讲了嘛，发菩提心呢，它有四力嘛，有外有内嘛，外呢就是说就见相好啊，依善知识啦，见佛菩萨功德啦，然后呢决定发无上菩提心，那么内呢就是如理思维啊这些咯，这个认识到一定是如此的， 所以他就发起猛烈的大悲愿，发起了这个菩提行是这样的，这有内有外，所以这个像法华经呢，有些经典里面佛说法之后，就有很多很多什么，就很多众生发无上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说由说法功德，发起这个愿行了，是这样子，所以列广明先说了，有很多地方又说到，那么这个二十二欲呢，这个如地经月佛就是犹如大地，这个犹如金子，犹如满月，犹如火，犹如这个嘞，这个宝藏，犹如这个嘞，源流，犹如这个大河，犹如这个大海呀，犹如这个嘞，金刚，犹如这个山，大山，有这个药，就是甘露药了，有如这个嘞上有，如意，有如这个如意，有如这个太阳，有如这个嘞优美的这个歌声，有如这个纨绔，有如这个大陆，有如这个车程，有如这个泉水，有如这个雅声，这优雅之声呢，有如这个河流，有如这个云彩，那么这个有二种比方，分22种，那么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讲菩提心的时候呢，二十二欲呢，这个有说出来，那么这个现正发心等十法之究竟智，是一切相智之相，就是这个现正发心，就是一切相智这个现观呢，发心等十法之究竟智，那么这个是总说啊，这个一切相智呢，就是正相应这个十法，那就是一切相智，表示此智有十法，就是表示这个相应的一切相智，有呢这个十种法。那么这个第一法呢，就是发心，就是发心，一为发菩提心，为即即为利他而希摄。这个书少了一点。拿一本书。既为利他而希求大菩提欲相应所起入大乘道门所显之最胜第六意识心王，那么就是十法当中发菩提心，为这个第一，那么是第六意识心，就是八十心王当中呢，第六识，那么这个第六识呢，相应的思维观察，发起菩提心。菩提心为入大乘这个道门，就是大乘呢以发心为根本，发了菩提心呢，那就是因地菩萨，入大乘数，没有发菩提心，即使你的这个智慧呀、比较啊、深广啊、 有这个种种思维啊，但是呢还不算是呢大乘的行者，所以相应从这个方向上来讲，你就种种善法啦，种种善行啦，如华严经当中揭示的一样的，你要离菩提心而修呢，修出善业犹如磨业，那么他这个是依修大乘的方向上来讲的啊，那你就走弯路啦，就偏啦，那就成为障啦，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菩提心愿呢没有退失，依菩提心愿来这个实现，来实行来实践，那么这个就是在大乘的这个类修行上，大乘这个路上，所以是这个类最为殊胜的，是大乘发心之相。那么从界限上来讲呢，从大乘之莲道乃至佛地，到佛地无上菩提是愿行为果心嘛，愿行为究竟嘛，那么这个资粮位当中呢，你发了菩提心呢就是菩萨树，所以这个从开始资粮到起，那么这样的话呢发菩提心很重要，发菩提心贯穿了大乘修行的始终，以此为始，以之为终，彻始彻终都不离发心，都不离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所缘之菩，发心所缘之菩提，彼即所为之利他，彼广中略三不般若，皆就略广二门宣说。就是说发心呢所缘之菩提，彼即所为之利他，就是所缘的菩提呢，就是究竟菩提啦，佛果啦，要成佛啦，还有呢就是利他的这个广大行，在般若当中呢，广般若、中般若、列般若三不般若，这个当中都有说。那么先说的时候呢，有广说和略说，有两类，如二万颂般若经所说，于二经一说故，如是发心，依碧玉住伴相同门中，分为二十二种。为与诸伴欲相应之发心，是一切白法之所依处，犹如大地。那么在这个二万颂般若以及其他的这个般若经当中，来说这个发心呢，显示其功德。那么相关的内容上来讲呢，它就有依这个比喻来揭示发心的内容。这个住伴呢，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辅助的部分，那称为住伴，就像我们做一件事情一样的，它不是说单纯的这一个事，乃至于就你泡一杯茶啦，它也有相关很多事情，你要有水，又有茶叶啊，那又有杯子，又有壶啊，那么这些种种的辅助之下，你才能够泡一个茶，那么就像这个国王出行一样的，他不是说他一个人就走出去了，他有相关的一些人呢随从，这样的话呢，才去哪个地方呢？做什么事情呢，才能够呢有相应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就是住伴呢，依这个呢来说呢，二十二种比喻，二十二种这个相应的事情， 那么未与诸伴欲相应之发心，就是跟这个诸伴相应呢、啊、这个比方呢就是第一个比方，就是以地为比方，就是犹如大地。这个大地的话呢能够出生种种的东西，能够出生草啊，出生树木啊，出生这个动物啊，虫鱼鸟兽啊，各种各样的啊，都依大地而有。那么这个就是菩提心与这个诸住伴呢相应遇啊。那么有菩提心呢就能够建立种种功德，发了菩提心之后啊，就是要实行菩萨行嘛。那么行菩萨行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六度万恨呐、啊，种种诸行呐、啊，都发生了，就现起了，所以这个，犹如大地，意要相应者，乃至菩提而不改变，犹如纯金。这个就是第二种欲，第二种欲就是以金子为欲。金子欲的话，金性呢不变嘛，金性不异嘛，这个经典当中啊，比喻佛性呢、啊，都以金子来比喻嘛，就是说这个金子在矿的时候呢，它就是已经就是金子了，那么把这个矿呢采出来呀，调炼呢，炼出来金子了，它有没有增加，有没有一个改变呢？没有增加，没有改变。它还是金子，这个炼的过程当中呢，只是将这个，只是将这个矿物质，这些成垢，这个呢，去除了，金子的特性呢，显出来了，那么。没有显出来之前呢，它就隐含在矿当中，所以它是纯净的嘛，金子是这个特性呢是稳定的，决定的嘛。那么就是说呢，这个菩提心啊，从发心乃至于到菩提，就是到无上菩提呀、啊，成佛果啦，菩提心呢纯一不变，初起发，虽然是凡夫想、凡夫心，但是这个意愿呢，跟究竟果证，是相顺的。那么证入究竟位的时候呢，就是相应嘛，就是契入嘛，就是符合嘛。所以初发心呢，跟究竟心呢。同一所去，犹如纯金，这个是以金为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以月为玉。真上意要相应者，能增长四念诸等一切善法，犹如初月，就是。以月为玉啊，那么这个上半月啦，上半月这个开始显现以后啊，那么这个光明呢就越来越多啦，越来越亮，而且的话呢，就是从其光明所显呢，近为圆嘛，有一个月牙，现到半月。现到满月，最后呢，这个呢，整个的显现，真善意要呢，就是与相应的这个事情呢，能够扩充，能够转为就是转加殊胜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一般做事情一样呢。就是经过一定的这个练习啊，他这个就体验就多了嘛，那么做的就越来越好了，做的越来越快了， 相应这个做的东西呢，就比原来呀提高了很多，最后呢能够完完全全做得符合，这个就是真善之意，就是真善意要，犹如这个初月，这个从发心以后呢，这个是起行了。那么一光修像37菩提分呢，这个七类的当中啊，第一个呢是十念处了，依此这个相应的观修啊，那么就是观身受心法，以这个引发这个定慧，调伏这个身心，那么身心水转之后，上说巧说了，为众生开示了，揭示了，自行化他了，种种事情呢，逐步逐步就可以建立，那么这些都是随菩提心的发起而有的，所以真善意要相应。与修三智随性加行相应者，能烧障碍三智之财，犹如猛火，就是与火为喻，火的话能够烧木啊，能够烧柴呀，就像这个火灾呀，有时候不小心呢点了，这个地方着了，最后蔓延到山上了，那也有的是自然雷击，或者是堆积了这个朽的这个树叶啦、枯木啊，造成了燃烧，最后引发这个火了，就是这个整个这往周边呢蔓延了。这一烧起来以后呢，那些树木啊就烧没了，那么就是甚至于火一大呢，这个灭都灭不了啊，止不住啊，那么这个就是以火来比喻烧烦恼除障碍，能够成熟这个呢究竟菩提，这个就是以火为喻。布施相应者，能满足众生愿，犹如宝藏，就是布施为喻，布施相应的就以宝藏为喻来，这个呢，比方呢，这个菩提心愿，有菩提心愿呢，就会行六度了，六度当中呢。第一度是布施度，布施得福，所以这个布施啊，它就是能够一方面呢能够舍去这个对相应这个物质的一个贪爱嘛，另外呢就是训菩提心呢，能够做饶益呢，能够增上自己菩提心，再有呢就是能够由这个布施啊，令这个所施者呢得到安乐。那么就是布施啊，起种种呢利益的事情，那么相应呢就可以满足啊众生之愿，那么这个布施呢，它有财物的布施啦，有法的布施啦，有令他得无畏的布施，那都属于布施啊，所以布施具体来讲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内容的，很广大的。那么这布施啊，相应呢，这个呢，能够这个成就种种之愿呢，犹如宝藏，就像宝藏一样的，打开宝藏呢，你就觉得现在呢可以拿这些当中的物品呢去交换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你这个资财呀，这个资身之具啊具足，这个没有忧虑，没有这个嘞，缺乏，能够得到饱足，能够得到受用，布施的话呢，能够令众生呢，得受用，持戒相应者，是一戒功德之生缘，犹如宝缘，犹如宝缘呢，就是像宝矿一样的了，就是。持戒的话呢，可以升起一切功德之缘，功德之生缘啊。从这个修行上来讲呢， 戒定慧上无漏学嘛，戒学是第一，戒学是基础，那么在经里面呢，论里面呢，在揭示的时候啊，说这个戒呢是这个佛的大悲等流，大悲等流就是令这个以信之人呢知所这个学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比如说在家居士又不是又会以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这个违犯身心，先从行为上有约制，然后呢这个彻立的心呢、他呢慢慢增善呢、他这个心呢远离种种有过失的事情，不生障碍之法，所以身心呢就容易调和了。随着这个发展以后呢，他就可以进一步去增上，引发定慧，就是好像这个水渠啊，你往一个方向引导啊，他就不会说只是随着这个大的河流流走，他就能够灌溉这个庄稼啦，这个水稻啊、麦子啊等等之类啊，能够起到利益，起到作用。所以这里呢就是以这个宝源来与这个持戒相应，就是由菩提心呢引发持戒嘛，去修持戒嘛，不思持戒忍辱精进啊，相应的这个菩萨行，安忍相应者，虽遇逆缘不能扰乱，犹如大海。那么大海呢深广，这个相应呢去大海啊，看到大海也知道啊，这个里面呢它一直有波浪，不会有停，如果是一个小水潭呢还会有停的时候，你要是海里面呢有风呢浪就大一点，没有风呢就浪呢就小一点，那么从它的表面这个是一直有波涛的，一直有波浪的，但是它会不会像其他的比如说湖啊，或者是潭呢、要是这个大洪水来的时候啊，洪水一起就会什么，这个潭水潭也好湖也好它就是决堤了，这个装不住了嘛，被冲击到了，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但是呢多大多大的洪水流到海里面一点影响都没有，大海还是海，它就是那个样子，它能够纳百川，能够纳一切，无所不纳，无所不容，所以这个心念呢又犹如大海。这里呢是说依菩提心愿，从这个安忍啊，就是修忍辱呢，这个波罗蜜来讲呢，所以有菩提心故，这个菩提心呢如大海，那么是指安忍相应，就是忍辱波罗蜜相应的功德，就如大海般的安然，这个呢不能扰乱，所以种种逆缘都不能扰乱了。精进相应者，他不能破坏，犹如金刚。金刚的特点呢，它是指天上的一种殊胜之物，就是可以啊破除其他的东西，但是呢本身呢不会有丝毫的损坏，这就是金刚宝，这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什么金刚石了，那个金刚石一摔就碎了，这佛法里面讲的金刚宝它是指天人的一种宝物，那么就是以之来做比方，以之来做比喻，某些部分某些东西或者功德坚固不可摧，能够为除灭对治相应的事情，就以金刚为喻。那里这里以金刚呢来喻这个菩提心，发菩提心犹如金刚，就是精进相应的比喻。发了菩提心呢，要成满功德了，一定是要发起精进，就是不休不歇了，不辞辛苦啊，不辞劳苦了，一切努力啊，那么就是精进不已的意思，这个呢就是 与金刚来比方，它不能破坏，破坏就是阻碍的意思了。比如说觉得辛苦了，不想做了，觉得劳累了，要歇息下来了，放逸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与菩提心不相应。那与菩提心相应呢，那就是不舍这个呢菩萨之行，就像《大智度论》里面还做了一个比方嘛，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要去采宝，经过这个旷野之间呢，遇到一个修罗，那么这个修罗呢就要审他的这个意志，破坏他的愿想，就是他这个脚一走的那里呢就被粘住了，然后抬起另外一个脚的时候，另外一个脚还是被粘住了，然后呢他就用手去拔了，这个手又被粘住了，那么另外一只手又来帮助的时候，还是也被粘住了。粘住了以后呢，这似乎他就动弹不得了，没办法了。所以这个罗刹说了，那你现在还有办法吗？你还也想去采宝吗？结果这个人说了，他说虽然我的手也不能动了，脚了也不能动了，但是我的心还是要去采宝的。我的心啊，这个念呢都不退的。所以说了这个罗刹以后呢，就被他这种啊决定的这个心意，坚决的这个心念呢，就是所感动了，所以就把他放开了，放开了他就继续往前进发了，到了这个宝藏之处啊，来采宝啊，那么就是比喻精进的意思，就是说你发起了精进心，不管说你现在做得多做得少，做得好做得不好，那么你都是不放弃的，都是不放舍的。你如果放弃放舍呢，即使你努力了 99% 了，但是 1% 你不去为了，不去做了，这个事情就不完成了，但是没有结果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嘛，但是菩萨发了这个愿呢，他是不舍众生呢，也不舍友情，一直一直的坚持要圆满之良，要成就佛果，急于利他，急于这个帮助一切友情，那么成了佛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周遍一切这个世间呢，周遍一切众生为应化，那么这个也是决然不退的，所以犹如金刚，这个可坏吗？那都不可坏了，就是精进力不可坏，那么这个是金刚为喻，净律相应者，上浪所不能动，犹如山王，就是以这个来净律波罗蜜来说的，净律的话呢就是修不动业，定的话呢就是专注不上，不为这个念呢心思啊所摇晃所扰动，那么这里就以山王为比喻，这个山它有那么多的这个体积体量在那里，一般的风啊吹这个树啊可以吹倒啊吹折了，那这个山它吹不动的，吹不倒的，那么这个就比喻啊菩萨发菩提心，行这个呢常定波罗蜜，具足呢常定安然不动，这个是这个三王喻。那么般若相应者，能除二障重病，犹如良药，那就是药浴，以药浴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皆是菩提心功德相应的智慧部分，就是般若波罗蜜，有般若妙慧，起如是正观，那么烦恼障所知障呢，不能够为遮挡，不能够妨碍，依这个深刻的观察呢，了知世界如幻呢，这个破除原有的戏论，破除无始以来的一个戏论，那么世间呢显为就是显现为清净，没有这个呢遮挡了，没有这个隔害了，这个就是就像良药一样呢，药能够除病嘛，这个高明的医生呢开个药方给你啦，药到病除啊，立竿见影啦，那就是免于了疾病的这个痛苦了，身心的安乐。那么有这个般若药呢， 就免除了烦恼的痛苦了。这不是现在烦恼多啊，看心理医生啊，思想有问题啊，情绪不稳定啊，那么这些呢它是暂时性舒缓一下。那么般若妙慧呢是究竟去除众生的心理苦患。这个就是心药，般若妙药可以进除的，所以就犹如良药。方便相应者，不舍利他，犹如善友，就是前面讲的这个金刚山要有嘛，这个有呢就是善友的意思，善知识的意思。善知识有什么好处呢？就比如说世间的这个向导啊，善知识啦，那么佛法里面讲的善知识就是出世间的善知识，佛法的善知识。像经典当中讲的话，比如说这个山上，它有这个毒蛇猛兽，甚至有罗刹鬼等，你过得去吗？过不去了。那么如果懂的人呢，他知道路径，有防御的方法，能够远离这个毒蛇猛兽之所害，能够在这个山野当中呢不迷路，能够安全的从这个山野当中穿行走过去，他有这样的力量。那你要不经过他的指引呢，你就越走越错了，甚至于走到这个毒蛇或者是这个猛兽所在之处了，他不是把你就吃掉了咬死了。那要有善友。那么这里呢就是比方这个发菩提心呢，它这个相应的方便，方便就是善巧的意思，不是随意就称为方便，这个词义呢就被篡改掉了，变掉了。那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方便呢就是善巧的意思，有方法的意思。比如说这个心啊老是动啊老是乱啊，怎么固化呢？怎么稳定呢？那么依禅定的方便方法，去守一所缘呢，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这就是方法了。就像这个车子一样的，你这个会开呢，打开门呢，一启动呢就开走了，那你要抬也抬不动的，那就是要有方法，要有方便。人不动方便呢，那就是这个嘞，对应的事情呢成就不了，承办不了。那么这个就是比喻善友，说这个方便。大愿相应者，如愿承办，犹如如意宝珠。大愿相应，如意承办，犹如如意宝珠，就以如意宝珠来比喻菩萨之愿相应。这个就是十度当中呢后面的四度，后面的四度就是方便、愿和力还有智。那么这个愿呢就是大愿心呐、大愿决定呐、这个随愿呢这个去向。那么就像这个如意宝珠一样的，如意宝珠呢它是一个宝物。那么你有了这个宝物之后呢，你比如说你想有很多米啊，那就有很多米。那你也要想很多这个豆子啊，就很多豆子啊。那你要想这个其他什么东西呢，它都会如你所愿的出来。这个就是如意宝珠啊，它相应的这个嘞作用功德。那么这里就比喻愿波罗蜜随大愿行。那么这个愿呢它是一个发动嘛，所以菩萨呢循这个愿呢去努力啊精进呢、就成就种种诸功德果，成就初地二地，乃至于成就佛地啦，成就这个三昧神通啊，这些种种事情呢没有愿呢成就不了。像我们世间一愿要建一个房子一样的，那有了这个愿呢，那他就才发起努力。如果想法都没有呢，他不会了，他就不会去行动了。所以有愿才有行，有行才有果，种种愿呢就种种行果。 那么就出生种种行果，那个以如意宝珠来比喻。利益相应者未能成熟所化，犹如日轮。这个是利波罗蜜，方便愿力智吗？利益呢就是种种之力，那么这个种种之力啊就是智慧之力了，这是菩萨发愿心呢，这成就这个殊胜功德了，那么这个就好像什么了？日轮，日轮就是太阳呢。那么这个太阳呢，就是普照这个大地啦，普照一切万物啦，那么这个四季春夏秋冬呢，这个植物啊就被生旺发展，开花结果，都离不开太阳。有太阳，这些事情才会出现，才能够产生。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为太阳浴，菩提心犹如太阳，能够成熟种种功德，那么这个是力相应，妙智相应者，以爱与调伏所化，犹如歌音。歌音就是唱歌的声音，歌的声音就是美妙啊，动听啊，听了很悦耳了，人就想听那么这里就是比方呢，菩提心所摄，这个妙智波罗蜜就是智波罗蜜呢所显。智波罗蜜呢就是有这个慧的通达了，能够明了事理，能够这个善为这个引导，善为开示说法，调伏众生，教化众生，那么这样教化呢，这个众生呢，他听了以后啊可以相应呢，他喜欢听呢，那这个是菩萨啦，功德殊胜，那没有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呢，我们一般只是了解咯，能够说清楚啊，这已经可以了，能够说的大家来相应呢，又有一点这个增上了，能够说来人听呢懂又喜欢呢，又生好药心呢，那就更为殊胜了，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以这个歌的声音来比喻菩提心所摄之下智波罗蜜，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神通相应者，势力无碍，犹如国王，那么就是发了菩提心呐，菩萨行得定得三昧，那么智慧呢升起，所以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会起方便，起神通方便，现整种神通，有时候发光呐，有时候这个现这个痛苦之相呐等等呐这些咯，这个对应的去这个令众生呐明了事理。那么这相应的神通力呢，它有大的力量，所以说势力无碍，有神通也是有帮助的啦，也是有这个的相应的一个运用，那么这个就像国王，国王可以发号施令呢，要这个国家行推行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有决定，就像现在这个总统他签了一个什么命令，下面就要推行啦，照章办事啦，不办不行啦，他有这样的力量。那么这个菩萨呢，有些神通呢，他在相应的社会众生要起方便的时候呢，他起了决议之后啊，相应的力量就显现，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国王欲，菩提心与神通相应。之良相应者，具足无量福慧之良，犹如仓库。就是爱之量相应，就是发了菩提心，你这个相应的菩萨去实践的时候，行动的时候，那么所起的就是成熟资粮，成熟福之粮，成熟慧之粮，这个福之粮慧之粮一直成熟，成熟到最后就圆满嘛， 那么这里就是以仓库来比喻，这个仓库里面呢，它是可以放东西的，那么有粮仓呢，就是放粮食的嘛，有油仓呢，就放油的嘛，所以你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就要放到仓库了，又有储藏的地方了，那么等到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出来，拿出来用。这我们为什么要有仓库啊，要有一些储备的地方呢？就像你这个一个房子一样的，你要有这个放衣服的啦，放这些东西的啦，否则的话呢，你衣服就没一个地方安顿的。那么这里是以仓库来比喻这个福慧之粮的集聚，福慧之粮的集聚。其实呢，这个发了心啊，学法啦，包括念经啦，你也好像觉得没有多少成长的样子，但是实质上来讲，你今天念了一次，过了一些时间又念了一次，那么读这个道理啊，是相应的这个书的阅读啊，了解了一点点，下次又了解一点点，慢慢的就增长广大就多了，那么这个仓库呢，它这个蕴积啊越来越大，蕴积到一定程度呢，那它就有一个成熟阶位。那佛法里面来讲，就是说善根就具足善根，这为什么有的他家庭呢也不学佛了，他自己想学佛，甚至于他是这个性情，就是说以其他之见为主导的，可是他会呢追求真理，追求佛法，那他就是具资粮，具资粮。所以这里就是以仓库来比喻发菩提心起福慧之量，三十七菩提分相应者，三十诸佛皆行此道，犹如大陆。这个是这个陆的比喻，王库即大陆嘛，王是国王，库呢是仓库了，即大陆呢就是大道道路，那么道路的作用就是能够从此完毕，能够有通达的作用。就像我们到某个地方去一样的，就先要什么了解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得过去，那么知道这个路径呢，就从这里到那里，依照中间的行径，就一路可以过去了。假设是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呢，就去不到，那么这个就是比方三十七道品，也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是念出五根五力七，五根五力这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嘛，这个三十七品嘛，那么是指说这个三十七品呢，三世诸佛皆行此道，三世诸佛呢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就一切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菩提道啊是一切佛之所行。所发菩提心呢，就如佛所行呢，也是要依此大道通向究竟。所以以大路为比喻，就是有路可走啊，我们讲修道嘛，修道的话就依相应的道去实践去修行，道不懂怎么修啊，道不懂没有办法修，道懂了就知道修了，那如是修呢，就如是证了，那就如佛所证了。能够悲极毗婆舍罗相应者，不堕生死涅槃，犹如车乘，就是车乘比方。这个车乘的话呢，过去古代是牛车马车咯，那么你坐的那个车呢，它就可以运转，把你送到某个地方去，那么这个是车乘相应的功用作用。那么这个就是比方什么呢？悲极毗婆舍罗，悲是大悲心、悲悯愿、菩提心愿，毗婆舍罗呢就是观的意思，就是相应的思则思维，依这个菩提心呢为愿，升起相应的这个观呢，那就是不堕生死涅槃，悲 就不至不堕涅槃。这个毗婆舍罗呢就不堕生死，就是有慧为摄持，慧为方便，通达相对的四相，不为这个生死所粘附啊，就是治不住生死，悲不至涅槃。由于车程，而且古代的车程呢，它是什么？它是两个轮子的。那我们现在车子都是多数都是这个四个轮子嘛，古代也有四个轮子的，但是它都是两个为主吧。那么这个就是比方是说，就好像车子二轮呢，那一个轮子都不行了，它有两个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要有悲，要有智，二者呢双运，所以就以车程来比方。总持辩才相应者，能知以闻未闻诸法，犹如泉水。泉水呢，就是它一直往外冒，这个涌出来呀，不绝。所以泉水不会说你挑了，把它这个水就挑干净了。你挑完一担，它又涌出来；挑完一担，它又涌出来。所以涌泉呢，这个流出来的水就成为溪嘛，多条溪汇起来就是河嘛，所以它是一直有往外冒的。所以我们形容一个人呢，才思敏捷了，犹如涌泉呢，就是心里面这个文具啦，一想它就出来了，所以挖不尽的，那么这里就是比方呢，这个总持相应就是陀罗尼相应的意思。那么由愿心呢，功德具足了，成就四种陀罗尼，就法陀罗尼啊、意陀罗尼啊这些了，持陀罗尼啊、辩陀罗尼啊这样的，就是四种持的意思。那么通常来讲呢，这个就是它有闻意和摄持，就是能够听闻到这些道理，心里面呢也记住了，也不会丢失，不会忘失，这个就是总持。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就学了前就忘了后啊，那就总持不了了。所以菩萨总持呢，妙意这个如涌泉，他没有忘失了，他于文于意能够通达小了啊，能够摄持啊。所以这个是总持相应呢，就以泉水为喻，四法温陀囊相应者，发扬众生生死解脱之妙音，犹如雅音。雅音就是美妙的音的意思，美妙之音的意思。这个温陀囊呢，就是少的文句，它含有很多内容，集这些意义在一起为表述，所以呢一说的时候呢，他先把这个温陀囊一说了，然后再解释了阐述了，那么就是相应的义理全部都出来了，就好像口诀了，好像窍诀了，类似的情况。那么菩萨呢，由此可以发扬众生解脱生死的妙音，说随举一意，随说一法，然后他又能够开敷，能够展开来，这个演绎出来，那么众生呢得解得入，那么这个犹如妙音，那么这个就是世间妙音的比喻，世间妙音就觉得好听嘛，那么佛法妙音呢，能够出生死力，能够得智慧见，唯一共道相应者，饶益众生等无有益，犹如河流。这个就是以河流为喻，唯一共道相应就是能够究竟成无上菩提，那么以佛法为一，对种种众生来说，皆得饶益，皆得饶益，那就像河流啊，同一河饮水啊。法身相应之发心， 能视线住独食多天，即从笔墨等，犹如大云。大云呢，就是空中呢，水汽蒸发，不是很多云吗？古代呢，就说这个神仙呢，都是在云当中的，所以我们呢，没有上到空中之前呢，就想象了，那么云气弥布啊，还有什么作用呢？云气弥布，它能够下雨，能够滋润土地，能够令庄稼啦种种诸物生长，就是这些都能够生长。所以我们讲如云得雨嘛，你要有云雨。那么这个就是比方什么呢？比方菩提心啊，相应的这个法身就是菩萨功德圆满，住独食多天，也就是兜率天呐、兜率内院呐。华严经里面呢就有这个阐述了，菩萨在兜率多天的兜率天这个在说法了，将他也在说法了，不是说菩提树下觉悟啊出来度五比丘才说法了，那么这个是更甚深的一个境界。那么从这里来讲呢，就是说菩萨从天上末降生世间，降到人间，八相成道，建立教法，广作众生的饶益。就像这个云呢，它的降雨，所以菩萨呢，他被从兜率陀天呢，依这个大悲愿，依这个菩提愿心，降生世间，说法饶益，所以就是以大云为喻。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呢讲的要更细了，这个就是以这个二十二喻呢基本的这个解释一下。